有，对，人生只有三天。好，我今天用的是诗篇90篇的12节，很简单，一句话，基本上小孩子都可以背出来，但是学会它可能需要一生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好得着智慧的心。
好，我们再背一遍。好，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好得着智慧的心。
好，我底下放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我很喜欢，是在德州啊，我们也去过那里啊，休斯顿，德州的这个一张图片，然后里面是一个体育馆里面，看到很多很多的人，然后有这个光照下来，里有非常大的一个十字架，所以这个里面就看到说我们无数的人啊，我们其实也就像里面一样，如果从上面往下看的话，就像蚂蚁一样的数不清的人，我们是其中的一份子，然后有光照下来，然后有这个十字架在那个里面。所以我们求主教我们来数算自己的日子，得着主的智慧。我们靠自己的肉体和血气，以自己的智慧，狭隘的智慧去看我们今天的日子，我们是会走错路，经常性的走错路，魔鬼引路，走在这条错误的人生的路上面，然后到死之前发现说很可惜。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我们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我们可以得着主的智慧来看自己在世上的日子。好，下一页。我们在创世纪里面，很多基督徒都知道我们是有灵的活人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就从没有灵魂到知道自己是一个有灵的活人，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但是我们要继续往前走啊，像在香港好多这个国内的这些这个弟兄姐妹，他们移到香港，移民到香港来，因为他们看到香港的基督教的学校里面，德智体美前面最低位的是灵，灵德智体美，他知道孩子是灵，有灵的。我们在中国大陆经常讲说灵魂的工程师，但是老师自己不知道自己是有灵啊，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差别啊。那我们今天看这个经文里面讲到，在创世纪里面，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中，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啊。这是很多基督徒都知道的。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上帝创造我们的人也是有灵魂的，然后我们的上帝用圣经来对我们说的话，这是他给我们的智慧，这是我们的生命。所以人其实分灵魂生命跟肉体生命两种。如果人只知道说自己只有肉体生命，就是尘土所造的这个肉体的这个生命，最多是70、80岁是没有意义的。说实话，你会陷入一种很大的绝望的里面，你觉得说难道我这一生所有的财富和这些积累的东西到时候跟着死亡走的时候就没有了吗？所以这是今生的肉体，所以肉体是无益的，这是上帝的智慧。但是我们有灵的，有灵魂。所以当你明白人有灵魂的时候，实际上在你信主的那刻开始，你已经开始过你的灵魂生命，就说你不仅知道地上有这个肉体的生命，同时你知道我是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你开始了这个灵魂的生命。那怎么样过这个灵魂的生命呢？我们要去看上帝的智慧，来如何度过这一生。上帝的话就是这本圣经，他给我们这个生命的这个智慧。在诗篇90篇，就在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经文的再上面一点，第9节里面讲到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他的震怒之下，就是上帝会有审判的，在死后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所以你想啊，上帝，我们是尘土所造的，上帝在吹了一口气，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那这一口气在上帝的形容当中，上帝认为我们的人这个整个的一生其实就是一声叹息，这就是一个灵，这就是灵。上帝向我们所吹的这口气，一声叹息，这就是上帝对我们人的一生的概括。诗篇90篇10篇里面提到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到强壮可到80岁，其中惊夸的不过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传道书里面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所以跟刚刚我讲的这个上帝说的造这个尘土造人一声叹息，虚空的虚空，所有的一切钱啊、名利啊，还有书籍智慧，在上帝看来，传道书是所罗门写的，是一个王，你想作为一个所罗门王，他所看见的荣华富贵和这个人生所要得到的一切他基本上都能得到，但是他看过这一切之后，享受过这一切的荣华富贵和这一切之后，他说是虚空的，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所以圣经上帝讲的这个一声叹息，一个王所能享尽的这个今世的荣华是我们所有人都可能达不到的，但是他看完这一切之后仍然说是虚空的虚空。这就是上帝的灵说的话，一声叹息。所以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所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我们今天听的线上和线下里面很多是已经结婚的弟兄姐妹，所以上帝并没有说虚空的虚空马上就走吧，马上我就接你走啊，而是说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啊。这是天父世界啊，在这天父所造的一切的世界里面，上帝的智慧让我们在活着的时间里面要珍惜这个在世上的年日，与我们的妻与我们的丈夫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传道书里面讲，总义就是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这就是上帝对人生的一个总的概括，非常有智慧的，就说我们在今生的这个肉体生命是一声叹息，是无意的，是无意的，不能存到永远的，只有上帝的灵魂里面，灵魂生命，我们进到死亡之后可以进入到永恒的里面，在这个今生我们可以过这个上帝所赐予我们在今天的日子，除了我们今世的肉体的生命里面的享受，还有经过死亡之门之后得到的永生，这是上帝对我们的祝福。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今生所过的这一切不是说随着我的快活为所欲为，而是说我们要记住，我们少年人，特别是我们今天当中也有少年人，十八九岁的少年人，还有更小的几岁的孩子，我们知道上帝让我们在这个今生中过我们的儿童时代、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人所做的事，无论是显明的或者隐藏的事情，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所以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就是说中间是一声叹息，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上帝审问我们这个中间的这个时间，就是过的这个一声叹息的年日。好，我们继续看，就是上帝对我们人生的概括总括。所以我下面举几个实例啊，讲大家看一下就可以，因为我们的这个视频音频回放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是像看不到我们现在看的这些话的，所以我需要读一下，虽然可能很难听，但是我还是要读一下，就是夫妻间最伤人的十句话啊，你们自己可以看看你说过没有啊。第一个是滚，第二个是你有病，第三个是不想过就离，第四个是看谁好你跟谁过，第五个是个男人或者女人都比你强，第六个是你连孩子都看不好，第七个是你没资格跟我比，第八个是你们一家都是这个德行，第九是和你在一起倒了八辈子霉啊。我不是骂人啊，我们再收集一下大家可能会说的一些话，这是夫妻间的，然后继续往下看。最伤孩子的十句话啊，一，我真后悔生了你，你看别人家的孩子那么厉害，你真笨没用，真让我失望，我叫你就做别反驳，或者大人讲的小孩别插嘴，我再也不管你了，你自生自灭吧，你要考了100分我就买什么什么东西，你不能输，搞错了，你又做错了，第九个是为什么你是我的孩子，第十个是别问为什么了，烦死了。好，上面有这个，我这都是我在随便搜的网上的整理的最伤这个父母的十句话啊，把这个看出来，这个发出来。对，第一个你真没用啊，也真的当父母老的时候，他真的是很没有用的时候，有一些成人的孩子是会对父母说这样的话的，真没用，笨蛋废物，我再也不要你了，我不要你了，你怎么，第三个你怎么就不像别人家的父母一样， 第四个，我真后悔有你这样的父母。第五个，你烦不烦啊，别管我。第六个，你再这样我就不回家了。第七个，你根本不了解我。第八个，我宁愿没有你这个爸或者这个妈。第九，你只会有点遮挡啊，对不起啊。好，我读这些已经可以了，对，你都已经看到了。你只会说大道理。第十个是我死也不会听你的。好，我刚刚列举了一下，因为在亲密关系的里面，就说你可能有夫妻啊，或者是你有这个孩子，但是至少你即使没有婚姻，你至少有父母。所以刚刚所说的这些，就是人在这种亲密关系里面所容易说的话，可以体现出我们人的真实的光景，我们里面的罪性是怎样的啊。这就是我们在地上，在这个有生之年里面，经常有的人是经常说的，但是至少你说过一次，说过一句这样的话啊。我自己，我们也是，我们尽管已经很约束自己说不要去说这些伤害人的话，伤害父母，伤害孩子，伤害这个丈夫的话，妻子的话，但是我们也曾说过。对，这是我们人的罪性和人的本性，在这个里面像地心引力一样，是我们无法克服的，我们需要依靠上帝的智慧来帮助我们啊。往下，好，我要特别讲一下这个受害者的心态，受害者的心态。因为在我们当中，实际上在很多的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受害的事情可以讲啊。我上次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啊，走出受害者心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卡，很多人就卡在这个里面。他可能到70岁80岁，他仍然活在一个受害者的心态里面。像我们这个1月7号发生的这个杨飞利的这事件，我想全球的基督徒都非常的震惊，非常的震惊。他在这个，他其实他的书30多年里面，他跟他的妻子结婚55年，然后他的这个书翻译成40多种语言，然后他去过80多个国家，写的书发行1700万份，他的影响面可能波及全世界数亿人。那在中国大陆看过他的书的人可能有几百上千万不止吧啊，我们不知道具体的数字，总之有无数的人受到杨飞利的影响。但是在1月7号的时候，你看到他自己承认，因为这种事情婚外情别人没有办法说，他自己承认他自己有8年的婚外欲。所以这件事情，他的这件事情震惊了全球基督徒圈，可以讲是非常震惊的一件事。因为他整个书的这个内容都是讲恩典的，都是讲恩典，但是没，大家会觉得难道他这么多年里面他是在扮演吗？他是在表演吗？他怎么可能在，因为不是外遇，不是一天一次两次，因为他是8年之久，那有无数的机会回头。为什么这么一个写尽恩典，这么一个全世界著名的一个基督徒作家，他会跌倒在外遇的里面，而且是这么长的时间？我们看他的2023年的时候，境界发过他的一个自传，通过他这个自传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杨飞利实际上他小的时候，21年的时候发的，对，他其实小的时候受到精神虐待，可以讲就是在他的家庭关系里面，他的母亲，他有一个圣人式的父亲和母亲，所以我们跟刘牧师是非常非常需要警惕的。他们在这个所有这个传道同工或者是服事的同工，都要从杨飞利的这个事件中吸取很大的一个营养。因为他在这个里面提到，他小的时候他父母是社区里的典范，就是完人，因为他爸爸是牧师，他妈妈就是师母了，他们俩在社区里面从来都是完美形象出现的。然后他小的时候，杨飞利小的时候，他爸爸就去世了，然后他的妈妈呢是那种非常严厉的母亲，就很，他除了在这别人面前扮演这个完美的角色以外，只要房门一关，他实际上就是暴怒的，这样子对，就把气都撒在这个孩子身上的。所以你可以想象杨飞利从小受了多大的这个精神虐待，可以讲实际上是一种精神虐待啊。那在这个里面呢，他有两个，他有个哥哥，他的哥哥呢成年之后呢，因为他妈妈是那种就是说逼着他们要做宣教士，要做宣教士啊，这个听起来好像不错，就是要去成为传这个牧师或传福音类似的人。但是实际上在后面，他的母亲是用很掌控的方式来表达爱， 甚至用圣经来掌控自己的孩子。可以想，从用圣经的方式来这个掌控孩子是掌控的最高境界，因为无时无刻孩子觉得说神在看着我啊，所以一种极度的完美主义，一种极大的完美，可以说可以把杨飞利完全的压垮了。他的哥哥呢，他哥哥比杨飞利还要聪明啊，然后但是他成年之后走向吸毒、性混乱，还有这个非常大的这个破碎。基本上他哥哥是一个啊，终身不信主，终身不信神，所以他哥哥是一个早就被毁掉的人，所以没有人会觉得说他哥哥有什么。但是坦杨飞利呢，他走上另一条道路，这也是他自救的一条路，因为他觉得说这个他哥哥走不出来，可能靠信仰。他就会通过信仰想走出自己原生家庭的这种伤害，就是跟他母亲的连接里面不是真正的爱，不是真正的爱，控制不是爱。我们看耶稣给我们展现了什么是完美的爱，就在十字架上舍己，在十字架上舍己，完美的爱是舍己。但是这样的这个爱里面被魔鬼先一步抓到，就是用这种控制来代替。那杨飞利他想到说，我进入基督教，所以他一生都在写恩典。杨飞利一生都在写恩典，因为他没有得到过从母亲那里恩典的爱，他一生都在写恩典。但是实际上他仍然活在一个受害者的心态里面。我们今天早上跟刘牧师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意识到说杨飞利没有饶恕他的母亲。在他的这个传记中，那时候他74岁了，应该今年76岁，他在回忆他一生的时候，写他传记的时候，写到他的母亲，因为这时候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哥哥都没有去世。你要知道，在母亲和哥哥没有去世的时候，他把自己这个黑暗的一生所理开来，他是冒着很大的这个，可以讲他这个是一种很异常的行为。一般我们很多时候都要等父母离开才会说这个黑暗的历史，这说明他其实是记恨他的母亲，他没有饶恕他的母亲。所以在这个点上面，杨飞利有非常强的受害者的心态。我把这个例子举出来是看让大家看到说，我们基督徒信主的不要以为说我们信了主好像我们就走出了我们自己的原生家庭的这些咒诅和这些里面，好像我们进入到里面了。其实这只是表面，杨飞利一生可能要挣脱的，他要打赢的就是这一场在这个原生家庭里面属灵的征战。但是直到76岁的时候，他一生服侍啊，写了那么多本书，25本书，写了这么多本书，对恩典他完全可以描述，而且全世界数亿的基督徒被他所影响感动落泪的时候，他自己却释放了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是我们都被骗了，很大的一种感觉，觉得我们都被骗了。所以这一点提醒我们所有基督徒的父母，特别是父母啊，都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警醒，就是说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在原生家庭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问题，然后我们为了逃离原生家庭，我们来到这个信仰。但是我们来到这个信仰之后，不要把信仰当成你的枷锁。如果在里面只是表演一个像法利赛人一样表演你的属灵，可以讲全世界的基督徒这次为什么那么震惊，就在于他们看到了说，我这么多年难道看到的杨飞利是假的吗？是一个这么样表演的一个属灵吗？其实那些也都是真实的，是他需要恩典，不等于他就活出了恩典，或者说他已经在恩典当中。其实现在在他在全世界人面前跌倒的时候，正是恩典开始的时候。所以我们不要下结论说啊，他结束了或者怎么样，其实在这个时候正是杨飞利所呼唤的，他写了30多年的恩典，这个时候正是他最需要恩典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们今天在这里讲的这个耶稣。耶稣的死还清了人类所有的债，包括你我的债，包括杨飞里向他母亲所的这个债。在他心中，如果他没有饶恕他的母亲的话，其实他还在向他的母亲所债。所以我在这里特别写说，受害者如果他过去了，受害在过去，受害过去了之后，他脱离这个受害者的心态，进入得胜者的心态，这个事情才过去，真的过去。那杨飞里76岁，为什么这个事情还没有过去，为什么过不去？它里面其实还是在审判，还是在论断。而且很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说，他跟他的妻子55年之久的婚姻， 其实这种从小在这个里面跟那个母亲连接不良，跟父母连接不良的，就是没有得到真正的爱的孩子，在这种黑暗当中成长的孩子，其实他在建立自己的亲密家庭的时候，亲密关系的时候，要非常小心的一点，就是说他会向他的配偶和他的孩子索债。所以我们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觉得孩子这么小，怎么可能我是父母向他去索债呢？但这就是真实发生的。所以我知道杨飞里没有孩子，可能他规避了这个部分。很多我们有孩子我们不知道的情况底下，其实我们这样代际的传承当中，实际上这些没有在爱中没有得到满足的父母，他在灵魂的里面，灵的里面，因为我刚讲了人有肉体的生命跟灵魂的生命，在灵的里面，他虽然是父母，但是可能他的孩子是他的父母。所以我们要注意说，他的灵里面如果不能成长的话，这个父母的这个灵实际上他是会向他的孩子索债。我们人大部分的人都在这个里面，就是你可能是受害者，然后你也是施害者，或者是施害者，然后你在讨债。你讨什么债呢？我刚刚讲到说，你要清醒的意识到，很多时候你在小的时候，比如说你是个受害者，你受父母的害。很多人觉得我很无辜啊，我那时候小，我什么都不知道啊。但是当你成年之后，你结了婚，你无意识的在向你的妻子和孩子索债，这时候公平吗？因为对象不是这个，你的父母已经换成了配偶和孩子，但是你的内心深处还是在向眼前的这个爱你的人，爱你的妻子，爱你的丈夫先生，和甚至爱你的孩子。你知道孩子有多么爱父母吗？因为对他们来讲啊，他从小到大长大过程中啊，父母就是天呐，他没有爱活不下去啊。孩子对爱的感受是最敏感的，其他你给他一个房子，给他多少钱，他还没到那个时候呢，将来大了知道，但他现在他就是要你的爱啊。但是我们很多时候父母是活在这个爱无能的里面，没有爱给出去啊，所以我们的孩子感觉到非常的难受啊，就说在这种没有爱的空气里头，他不是要窒息吗？所以在中国大陆你看到好多孩子啊，已经出现说精神问题啊，这么小的孩子啊，还有这种自杀群啊，这么小的孩子说动不动就跳楼啊，真的是难以想象的这个群体。之前有一个陪你到清晨，我估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这个就是讲在精神病院里的孩子啊，他们的这个故事啊。所以听到这些你就知道说，在社交媒体上大家已经看了很多，不需要我再去列举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大家可以看到的是说，这样的这个自己认为是受害者的人比比皆是啊。我来讲一个见证，就在这本周三啊，我们在座的可能也有弟兄姐妹听过，就看到他，对，本周三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啊，是最近大概两周之内我带她信主的一个姐妹。然后这个姐妹呢，她是有两个孩子，然后她的老大已经17岁了。我见了他很多次，然后呢，在前几次的里面见面的时里面，他就跟我讲到说，他的女儿已经拉黑他快一年了，半年一年之久了，就是不跟他讲话，拉黑了。说你想要爱他，给他不可能有机会。在这个状态里面呢，他觉得呢非常痛苦。虽然他来了香港，但他觉得说他自己好像在这个里面非常难受。然后他跟我讲这些过程的时候，他讲到他女儿啊怎么样子啊，整个对他有问题和这样子骂他，类似这样。那说实话，他在说这些的时候，可以想到这样一个母亲处在这种绝望的里面呢，因为这个孩子他的女儿其实已经自杀两次，吞药自杀两次。那他非常担心的说，他女儿这次会不会又复发了，是不是他这次把他拉黑又在走向这个自杀之旅了。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妈妈的这种绝望啊。所以他在跟我讲到他女儿的时候，他说有的时候啊，我真的觉得他死了算了。我当时，然后他补了一句说，我也想死。所以当时他坐在我面前跟我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感觉到就好像魔鬼坐在我的面前一样。因为说实话，从我的肉体反应和这个里面，我作为一个母亲，我听到一个母亲说自己的孩子死了算的时候，我里面还是很难接受。说实话，我觉得至少有问题都要去解决，哪怕自杀这样的问题也要去面对，而不是说死了算了。所以但是在这个里面，你可以想象到那个妈妈的绝望，她在这种绝望的里面，孩子死了算了，我死了也得了。所以她觉得说，我跟他讲，我说你孩子17岁，现在很多自杀的孩子啊，他们以为死亡是一种解决方案呢。 很多时候他孩子是把以为有另外一个世界，然后呢死了就好了，就是我不必像现在这么痛苦和这样子被你控制啊，被你这样子，他又反抗不了，所以他觉得说撒旦就骗他说死后有一个更好的世界。所以很多小孩子他真的采取这个行动其实受骗了，他以为死亡是一种解决方法。那不光是小孩，大人也这样。所以你看这个妈妈遇到这个绝境的时候，他跟我讲说他也想死啊，所以他也觉得说死亡是一种解决方案呢。所以当时说实话我停住了，因为超出了我的极限，可以讲，因为我有点觉得怎么讲，我想逃离这个地方，因为我不想听魔鬼在我面前讲话哈。后来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就跪下来祷告，为这个姐妹祷，为这个妈妈祷告，因为我知道她很苦，但是不知道出路，我也不知道出路，所以我们就祷告神，我祷告神为她祷告，求神来救她。所能知道的，我知道的就是说他处在危险的悬崖边上，就差那么一步，可能他和他的家庭整个就会粉身碎骨，我能预感到是这样子的，但是我无能为力。所以我就跪下来求神来给这个智慧，让这个家庭有出路。然后在祷告过程中，我不断的流眼泪，不断的流眼泪，我能感受到说上帝让我传福音给他。啊，我刚刚忘讲了一个细节，就是我在跟他讲话的过程中，我自己的肉体的反应里面自己是想逃开的，但是就在那一刹那，我有一种触电般的感受，我多次的被圣灵所充满，然后但是我在基本上都是在祷告的时候，但是在跟人谈话的当时被圣灵充满，有这种很触电般的感受是第一次。所以我当时我就在祷告中我就想到了这个细节，我就意识到说上帝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充满我，是让我提醒我，我就意识到说我应该传福音给他，不管我自己肉体多么有这样的感受，那个不重要，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这个姐妹和她的家庭，这个妈妈和她的家庭处在危险的当中。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向神认罪，就是我没有顺服主。后来我就主动约他到我家里来，所以我几次跟他见面，那个是超出我的极限的，按我的肉体和我的这个，我可能就不想见这个人了，但是上帝说不仅要见他，而且要传福音给他，所以我几次的约他，然后我就跟他这个传讲福音和这些基本的。我让我很意外的是说他居然非常容易接受，你知道传福音其实是很困难的，我做过很多次的努力，要很长的时间，要很久，但是我没想到这个妈妈她非常快的接受了福音，非常快，而且我带她做决志祷告，她写了三页纸的认罪，把自己的从小到大所有的罪她都写在这上面。我说你不必让我知道你犯了什么罪，我说你只要上帝知道，你写下来你自己承认，上帝就饶恕你，凡是认自己罪的上帝必饶恕啊。就在这样的里面，我们俩第二天的时候发生了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是超出我们想象的，他也不知道。第二天的时候，他的女儿，就是拉黑了他半年多的这个女儿，给他打电话，主动给他打电话咒骂他，骂的内容非常难听了，我就不重复了，反正主要的一点就是说你去死，我现在有这样的一切都是你造成的，都是因为有你这样的母亲，然后你去死，你死完了我再死，就是这样子跟他讲。所以我想在那个时刻，没有一个母亲能受得了一个自己的孩子对他说这样的话。但是就在我这时候意识到他就在前一天我们俩见面的时候，其实他做了认罪祷告，他把这些自己的罪都认了。所以他说很惊讶，他说他就在那一刻他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他就想起来了那天他做的这些认罪的东西，他就跟他女儿讲说妈妈对不起你，妈妈很抱歉啊。这个时候他女儿还在骂他，没有停住，但是呢他说了一个话，他说我也对不起你爸爸，这么多年我都没有顺服他，我为所欲为，我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连这个单位里的领导我都是想干嘛就干嘛的，更何况你的爸爸呢。他居然说认自己这么多年没有顺服先生的罪。然后这个时候他说这个认这个道歉的罪的时候，他的女儿停住了，开始听他讲，这是很神奇的。因为对他女儿来讲啊，他觉得你做错了很多事，你向我道歉是应该的，但是你居然也觉得你做错了事，对不起你我爸爸，因为他女儿肯定站在他爸爸那边吧，你知道吗？所以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当他这样认罪的时候，他自己以为他女儿在咒骂他，他是个受害者，但是当他认罪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上帝的福音的力量进入来的时候，他的女儿就停住了。所以他觉得说，那个时候他觉得说，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危机啊，他不敢想象那天如果没有至少前一天他做的认罪祷告，没有前一天我跟他讲的说，我说不管你女儿发生任何的情绪和任何的状况，哪怕她要自杀在你面前，我说你都要接住她的情绪，然后让上帝接住你的情绪。他说，师母啊，我那天那他们女儿骂我的时候，我什么都已经忘了，我只记住你跟我讲的，就是我要接住我孩子的情绪，让上帝接住我的情绪。所以就是这一句话帮助了他。实际上你说我们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吗？我们刚刚唱的那个赞美诗，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是上帝知道。所以上帝那刻这样子这么紧急的用这种方式提醒我，甚至让我感觉到像触电一样，他是提醒我去顺服他，给这个家庭传福音。若不是这样的话，这个家庭就被魔鬼毁掉了，走在死亡的路上。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也是这个母亲都不知道的，但是上帝知道。所以这就是十字架的能力。我亲身经历了，我们这里面也有弟兄亲自听到这个姐妹的分享啊，讲到她自己得救的这个过程啊，这个就是神的力量。所以当这个受害者来承认自己罪的时候，是一个非常 powerful 的一个时候。我们继续看，这就是十字架的意义。我们继续看，这是受害者，那施害者，受害者需要公义，需要公义啊，上帝给他公义啊，只有十字架才能给这个受害者以公义啊，这个过去才能过去啊。很多的人为什么受害之后过不去啊？小的时候过不去啊，就是父母伤害我，然后长大了之后我结婚了，丈夫或者妻子伤害我，然后孩子伤害我，他过不去啊。所以很多时候受害者需要公义啊，这个公义是需要饶恕，就是他需要这个饶恕这个事情才能过去，才能成为新造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饶恕多么不容易啊。杨飞利76岁之的时候，他写了这么多书，他仍然没有饶恕他的母亲啊。这个饶恕是不容易的，所以饶恕人，饶恕神啊，还有饶恕自己啊。这个饶恕自己，下次我专门会有信息来讲，专门讲饶恕自己，因为非常困难的。实际上在这个饶恕的过程当中，是一生的功课，像剥洋葱一样啊，不断的在饶恕的过程中一边剥然后一边哭啊。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经历啊，饶恕是很难的，不是说你饶恕了就完了的。直到76岁之久啊，其实你可能内心没有真正的饶恕啊，还需要去做，还需要去饶恕啊。但上帝给我们恩典和力量啊。那施害者呢，我这里特别讲到施害者需要认罪啊，需要，这个是很多人知道的，但是很多人没有真正认识的去做啊。所以我刚讲到那个见证里面讲到那个初信主的那个妈妈，他作为他很多时候肯定有这个施害者的部分，要不然他女儿不会这样子咒骂他。但是当他认罪的时候啊，被上帝所赦免的时候，就脱离仇敌昼夜的控告。在启示录12章10到11节里面提到说，那在我们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所以我们看圣经的经文，我们要非常注意，在这个灵界的征战里面，仇敌有一个昼夜的控告。所以我们这些人要小心啊，当你以为你做犯一个罪轻轻忽忽的，就是一个好像我淫乱外遇或者怎样的一个罪，但是这个罪实际上在灵界里面，在属灵征战，还是回到刚刚那个，在这个属灵征战里面，其实人有很大的这个征战在里面。你没有认这个罪的话，仇敌在昼夜的控告你啊。所以在真实的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杨飞利的这个例子的，为什么他会在76岁跌倒，跟他们的夫妻关系里面肯定有非常多的虚假，他来自于一个把信仰当成完美的一个外衣的假象的这样一个家庭。那他自己建立的这个家庭，他是不是也在用这种完美的假象在那里追求神，甚至是以精神虐待的方式在追求神？这个是我们要极度小心的一点。所以我经常跟讲，就说我们境界其实实际上是比较早的在中国大陆引入属灵虐待这个词。属灵虐待这个词这个 spiritual abuse 在美国的，在英语的世界里其实已经很熟了，很多了，但是在华人的世界里仍然非常少，比较少。但是我们要非常注意的一点，就是杨飞利这个事件让我们看到说，在这个小家庭的里面，在小家庭的里面去扮演一个完美的角色，用这种圣经惩罚的方式来，这种属灵信仰的方式来惩罚自己的孩子，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这种教会的领袖或者 leader 传道人是非常需要注意的，就是如果带着这样的一种小家庭里的模式，然后进入到一个大家庭，大家庭就是这个属灵的大家庭，就是教会，他把这一套模式，小家的模式带到大家里来，他没有真正里面进饶恕，没有真正的赦免认罪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模式带到了教会里面。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许多的人，他觉得说我没有信主，我受到虐待和伤害，我觉得信仰是唯一的解药，然后到了信仰的里面，然后再次受到伤害，教会里面用神的名义来伤害我。我们听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大陆这是非常需要警醒的，不是说只是在中国大陆，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很多的这个教会的里面会出现的这样一种状况。我们可以看到杨飞利的这样的案例绝对不是偶然，不是偶然。我们记得静杰曾经发过一篇文章，讲这个就外遇的冲击波的，说这个有一个网站，这个网站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就是用户色情网站，然后有一个什么把它公开了，然后大家曝光了，就哪些人在偷偷的看色情网站，其中就有自杀的牧师。你就可以想象他为什么去自杀，他可能在别人的眼里看来是一个完美的典范，就像杨飞利的妈妈和他自己一样是一个完美的典范，但他实际上在底下是不断的在看这些的，所以当被暴露出来的时候他就去自杀了。所以自杀的人里面是传道人，是牧者啊，这个是在国外了。那我们中国因为没有这样的平台和没有这个，但实际上扪心自问，我们就会知道说这样的完美的这种方式在中国的家庭里面，特别是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其实很多的。所以我觉得杨飞利事件对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提醒，就是说不要觉得你做了基督徒，成了基信徒以后，你好像你就免于魔鬼的控告了，不是这样的。因为你进了信仰里面，你觉得说我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那魔鬼对你的控告只会更加的显明，这个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不是属血气的人，不是眼前的丈夫妻子或者父亲母亲或者是孩子，而是在背后的那个魔鬼的黑暗的势力，你是没有办法应对的。你的完美，你把这些脏的东西藏起来，把自己这个脏的东西阴暗的影子的部分藏起来，你可以骗过人，骗过你的老婆，骗过你的丈夫，骗过教会，骗过许多其他的人，但是你骗不过魔鬼，也骗不过神。所以很多时候魔鬼控告你，让你把这些问题显露，实际上也是上帝允许的。上帝允许魔鬼控告你和揭露你，因为上帝不允许这些虚假，上帝是反对这些虚假的。控制不是爱，如果真的需要控制的话，上帝在就不用上十字架，不是用舍己和牺牲的方式来拯救我们全人类，在罪当中的全人类，而是用多少个银的天使把你们灭掉或者怎样控制就行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非常深的一个警惕的，就是我们要在这个施害者，我们很多人，我刚刚为什么把这个父母之间的十句最难听的话啊，说给父母听的，还有说给这个夫妻的，然后说给孩子的，我把这些话罗列下来，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人概莫能外。大部分的人，如果他跟你说他是完美的，如果像杨飞利的父母一样，他们是牧者夫妇，是圣人式的牧者和夫妇，是完美的，从来不吵架的。我还记得杨飞利好像说他是怎么讲，说他们不吵架，
妈妈12年没犯过罪
啊，说他妈妈说他12年没有犯过罪。对，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讲说他是没有犯罪的，他是完美的，那一定是来自于仇敌的欺骗谎言。没有人，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人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人没有罪，这就是上帝告诉我们的。所以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就被上帝所赦免。我看这前几天我看到一个见证，一个姐妹她在怀孕的时候，她有两个孩子，她有个非常黑暗的历史，非常黑暗的历史啊。她的这个当她这个结婚之后，她跟她的先生，她是非常抓住信仰的，她希望信仰能够帮助她逃离这种非常黑暗的这个原生家庭。然后当他们结婚之后呢，啊，就是开始几年还不错，但他们有两个孩子。她怀孕老二的时候，就在她发现她的老公有外遇，而且这种外遇不是说是找一个正常的人，她是看到说在她老公出差的期间有去风月场所的记录啊。所以这个对她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吓客，就是很震惊啊。因为在她的眼里，她觉得她老公跟她一起灵修啊，一起背圣经啊，是非常属灵的。她没有办法想象说，哦，原来就在我怀孕期间啊，她竟然到酒店里面是去风月场所的。所以这个对她的整个世界是崩塌了， 他就想到了离婚，就想到结束这个关系，因为他自己受不了。他唯一的觉得说就是通过信仰他才建立了这个信任，说相信他的老公，但是没有想到说在这个背后他觉得他老公在他最软弱的时候欺骗了他。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说他们经过很多辅导啊，也去看辅导，他看辅导，然后他老公也去，但是他很难原谅他老公，他觉得他跟他老先生回不到原来了，总是看到这个裂缝在这个里面。因为她每次她老公比如说晚上10点钟或左右不回家的时候，她马上就会想到不好的事情，那她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这样子。所以后来她就跟她老公很真心地讲出了她自己的感受，那实际上这个就是魔鬼的控告，就是因为她老公有这种事实上的跌倒，事实上的而且被她看见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撒旦也用这些画面和用这些东西来不断地控告她，控告她先生啊，继而也是伤害她啊。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她跟她老公讲了她真实的感受，她说她如果按照她以往的她是不敢讲，因为她很怕就说可能将来就是离婚，但是那个辅导跟她讲说你要告诉你老公真实的感受，然后她老公知道就是知道这种伤害之深，对她老婆对她太太的这种影响之大，她说怎么样能够帮助挽回这段关系我就愿意去做。然后那个辅导跟她讲说你先生需要公开的认罪。所以就在她先生在一个上一个课，是一个几十人的一个课堂，算是一个公开的一个场面了，上帝的怜悯，他的先生真的是很不错的基督徒了，就在20-30个人面前公开的认自己有淫乱的罪，犯了淫乱的罪，伤害了自己的妻子，啊，所以这个先生的这个认罪啊，对这个妻子有一个很大的释放，从这个因为这个在他的认罪的里面被上帝赦免的里面，仇敌的控告的声音会小很多，不是说完全没有，仍然会有。但是这时候他们俩就要一起，他们俩后来经历过一起的这个辅导，接受这个辅导，他们的关系在这个本来是死的。所以我们说死的不是只是人呢，关系其实在一些事情发生，外遇或者淫乱或者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已经死了，但是只有在信仰的里面才可以死而复活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所以我刚刚讲到了昨天，大家注意吗？我说的人生只有三天，其实人生只有三天，就是昨天、今天和明天，只有三天时间，所有的只有这三天。那所以怎么样过好昨天，然后过今天，然后过明天，这个是上帝的智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刚刚讲的是怎么样过好昨天，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大多数人的今天的内耗啊，我们今天把大量的时间，我们今天过不好。你过不好你的今天呢，在于你把大量的时间放在这个内耗的里面，而内耗主要的方向就是对昨天的愧疚，就是过不去。你当受害的人就觉得说我要索债，我要得公义，但是那个施害的人他过不去，是因为魔鬼控告他，你过不去，你没有认罪，你认罪了这个关系也很难回去，魔鬼不断地在控告他，这个是需要非常多的努力的，需要很多的时间的。我相信杨菲利跟他的妻子现在正在度过这样困难的时间，就是作为一个名满天下的一个基督徒作家，他怎么样面对自己在外遇中8年的事实，和他和妻子之间怎么样修复这个关系，有没有明天我们不知道，但是在这个事情的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昨天，昨天能够让昨天过去，怎么样让受害者的心态过去，怎么样让施害者的心态过去。除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刚刚讲的两个见证啊，其实已经帮助我们看到，无论你是施害者还是受害者，你怎么样能够让昨天过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智慧。但实际上金钱名利和所有的权势没有办法让你的昨天过去，除非你带到十字架面前来认罪和认罪求赦免和求公义，只有十字架给了受害者公义，也给了施害者饶恕。所以受害者和施害者都需要来到十字架的面前，他需要的饶恕公义只有在十字架上可以得到满足，这是其他任何的地方你都找不到的。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30多亿人信基督教，1/3的人口选择信基督教，就在于很多的人知道我的昨天过不去，我需要十字架的帮助才能让昨天过去。这就是我们对三天的智慧，明天是属于神的，明天是属于神的， 不要介入神掌管的领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的智慧。我们很多时候焦虑，陷入在焦虑的里面。马太福音，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行了。好，读到这里。所以你看到怎么样面对明天的智慧，在圣经里面，出埃及记里面16章16到30节，我们不需要看了，我就简单讲一下。在这个里面其实想到的是说，以色列人，上帝吩咐以色列人正在旧约的里面每一天依靠上帝供应的玛拿而活，但是以色列人不顺服，上天每天给他们算好的，就是说每一天每一天依靠他的玛拿而活，不要留下来，但是他们不顺服，他们一定要觉得自己忧虑，明天怎么办呢？没有玛拿吃了，所以他就留到清晨，就是留到明天，然后最后这些东西怎么样，上帝给的玛拿怎么样，生虫发臭，他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不依靠自己，一定要去留下来，不顺服啊。所以上帝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试验这些以色列人，他能否遵行神的话语，过好今天的生活啊。上帝跟你讲了，你今天的恩典有你今天的恩典啊，明天自有明天的恩典呢、啊、明天是属于神的，明天自有明天的担子啊。但是我们大多数的人过不好明天呢，过不好今天呢，因为你很多时候把明天的焦虑拿到今天来过啊。你今天为昨天的失去是做错的事情而愧疚，为明天的事情而焦虑，你所有的时间大部分都花在对你的内耗事情上面，用尽了你的大部分的力量，你还有时间过好你的今天吗？所以从上帝而来的智慧就是怎么样把昨天过去，让昨天过去，让明天的焦虑交托在上帝的手中，然后用你的全部的力量过好你的今天，就是过好你的现在。所以我提到说在明天这个领域里面，这属于上帝的领域啊。我们今天唱的这个赞美诗，明天不知道明天怎样，我们都不知道啊，有很多不知道的事情啊，这些隐秘的事情都属于上帝掌管的领域，你不要去介入它，你介入它的是这个上帝掌管的领域，因为骄傲你必被这种抑郁啊焦虑啊各样的东西抓住啊，魔鬼一定要吊打你啊，因为你骄傲介入到上帝的领域去，你把自己当神啊。好，我们继续看。好，非常重要的就是让永恒进入到今天，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传递的一个智慧，就是说从上帝的眼睛看我们今天的话，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永恒进入到现在，这就是智慧。所以我们要活出，基督徒要活出一个以永恒为 原点的叫生活方式，我把它称为叫做以永恒为原点，然后明天把它交托今天生活方式啊。如果这个今天的生活方式啊是你以这个自己为原点的，这个必然失败啊，你为你打不过魔鬼啊，你必然失败啊。但是你是把明天交托的，是活在这个今天当中，让永恒进入到你的现在。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这很难呐、啊，这非常难呐、啊，怎么样可以做到，不可能呐、啊，但是是可以的。我在5、6岁的时候，我接触到我家的那个啊，我们叫他阿婆，他现在93岁，他们不识字啊，不识字啊，但是他建立了我们的这个小镇上面几千年来第一家教会啊。上帝就使用这样软弱的人呐、啊，就是一种退休的老头老太，他当时70多岁啊，现在已经93岁了，建立了几千年来第一家教会啊。那我说实话，那时候我只有20多岁啊，我第一次比较多的接触到信仰，就是从我这个阿婆身上啊，我就很惊讶，因为当时我是一个还是一个中国挺那个的记者了，我见过很多有名的人、有钱的人什么，但说实话，他们的这种智慧不是我想学的，我总觉得我没有找到。然后，但是我在这个阿婆的身上，我当时20多岁，我就看到说有我想要学的东西。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我这个我过的日子是这样的，他说我每天晚上祷告的时候啊，我就把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做错的地方我认罪，然后我做对的地方不是我的，是上帝让我做对的，我就感恩呐、啊，感谢神呐、啊，给我这些资源和这些能力让我能够做对啊。然后我把明天要发生的事情呢，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呢，我就交托给神呐、啊，不是我能够做的，我是一个无用的人，什么都没有用的人，交给神了。他们不识字啊，你看到一个不识字的阿婆啊，在73岁建立了几千年来第一家教会啊。上帝是这样子使用他，他的其实就是今天的生活方式啊，就是我说今天说的这个昨天今天和明天呢、啊、他用这样的生活方式，他说的时候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个阿婆的智慧是我要学的，那个时候是我20多岁啊。 二十多啊、这个二十八岁，大概七八年之后，我成了基督徒啊，那已经是快要过去二十年了。我从来没有为我的信仰后悔过，因为我看到说，这就是我能够持续到我只要有一口气，我有生之年，我都可以学的生活方式。不是说杨菲丽现在仍然在学啊，不是说他现在七十六岁他就名满天下他就够了，他仍然要学习认罪啊，仍然学习感恩呐、啊，仍然要交托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其实没有识字的人，阿婆他也可以过这样的生活方式，我们也可以啊，只要你愿意顺服啊，你愿意顺服，放下你的骄傲，放下你的能力和骄傲，你愿意去过顺服神过这样的日子，你是可以活出来的。活出来，对昨天的过去，让昨天过去，让明天的焦虑交托给神，然后自己过好今天，过好现在的生活和日子。所以我今天早上为特别为这个杨菲丽他们夫妻祷告，跟刘牧师一起为他们夫妻祷告，也为我们自己祷告，从这件事情当中学到什么，是有什么样的教训在那里的时候，我进入到一个很长的一个默想的里面，我就感受到在这个事件里面有上帝对我们全球的基督徒所说的话，就我自己的领受了，我自己的领受代表我自己的感受。我当时的感觉里面，我意识到说，在这样的一个影响到数千万人甚至数亿人的这样一个事件当中，杨菲丽啊，她的这件事情啊背后啊，站着的是那一个说谎者仇敌啊，在使用这件事情啊，让所有看过他书的人，看过他书的人都被这个魔鬼的这把剑，这把刀所刺透的心啊，觉得说这都是谎的吗？一切都是假的吗？这是谎言吗？这是那个说谎者的目的啊，他的诡计啊，就是要用这把刀，透过刺透最大的受害者是这个他的老婆，知道外遇真相的这个，他里面被这个刀所刺透啊，使用杨菲丽拿一把刀去刺他，然后说谎者在他的后面用这把刀借着刺他们俩，然后刺中所有看过杨菲丽书的我们这些基督徒的心啊，让我们心里面觉得失望啊，觉得对神沮丧啊，对神难过啊，我们觉得怎么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伟人走不出来啊，这是魔鬼的伎俩啊，这是说谎者的作为啊。所以我在祷告的里面，我更深的看到说，在那把刀的里面，就仇敌用那把刀刺透杨菲丽，利用他，然后再刺过他的妻子，然后再刺透我们所有看过这些他的书的人的时候，上帝站在这把刀的中间，真正刺透的是上帝的心啊！上帝用他的生命，用他死在十字架上的生命去挡住了这把刀，他挡在中间呢、啊。真正刺透的是上帝的心啊！所以基督徒不要看错了，基督徒不要看错了。我不知道在线上听我讲到有多少人，但是所有听到这个信息的人，不要看错了，不要以为说是撒旦刺透了我们的心啊！是上帝在这种中间以他自己的生命挡在这把刀的前面，以自己的牺牲，以自己的舍命唤醒我们，不要看错了，他是来拯救我们的，是那个说谎者扮演神的形象刺透了我们的心，而上帝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挡在那把刀前面，以他自己的死来唤醒我们在大火中的人，让我们知道罪是多么的可怕，罪是多么的值得警醒。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你挡在这个中间，牺牲的是你自己，受伤的，最受伤的是你，你比我们所有人都受伤，主啊，但是这就是你在十字架上的得胜。魔鬼以为他赢了，说谎者以为他赢了，他使用杨菲丽让数千万的基督徒落入沮丧失望之中，他以为他赢了，但是耶稣为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他是那个真正的得胜者，我们愿意因着耶稣为我们舍命的爱来认罪。
是的主，是的主，当主耶稣被高举在十字架上，他向父说成了的时候，天就裂开，那个光就照在十字架上，照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个幔子拦住我们， 罪拦住我们与神相交的那个幔子就裂开了，宗教的幔子裂开了，仁义的幔子裂开了，有毒的爱的幔子裂开了，一切拦住我们来到神面前的阻挡都被除去了，因着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死，那光就落在我们的身上。杨飞利他写的他的自传啊，他的控告，他真实的啊控告他的父母的罪，名字就叫光落何处，光落在那个哪里。说今天我们知道这不是问号，光落在十字架上，借着耶稣的死，那个光就落在降服在十字架面前的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我们都曾经受伤，也都曾经伤害过别人，主你的光就落在我们的心里面，那光是医治的光，那光是赦免的光，我们可以凭着这光对着仇敌来夸胜，黑暗不能靠近我们，不能吞噬我们，我们不能被黑暗使用去伤害人。你的赦免的恩典托住我们每一位，你所赐的公义托住我们每一位，感谢赞美主。在仇敌以为他得胜的时候，全地最黑暗的时候，恰恰是耶稣基督要被高举出来的时候，感谢主，你已经得胜了，你说成了，我们都在你的应许里面。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我们从得胜的位置上活出你的光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好，我们来听看这首回应的诗歌，是有一个弟兄就是根据杨飞利的事件写出了一首歌，然后让 AI 唱了出来，然后我们来听这首歌。
你曾用笔尖开垦那片无人的荒原，文字像雨水落进无数干涸的心田，上帝的目光从不会因我们躲闪，即便在最深的黑夜也有星光可以分辨。树叶翻到终章，难言的伤痛里隐藏着一个人最深的寂寞与伪装。你探索光的来处，却在影子里迷失了方向。人的坠落像一声沉重的叹息，那些关于爱的真理是否已不再清晰？我们习惯了仰望，却忘了泥土的重量，深土的背后也有一道难以缝合的伤。你笔下的光何处？是否正经历着爱的崩塌，还是在瓦砾之中要努力开出最卑微的花？
承认吧，我们谁都没有比大卫更强大。可我他不会。 真理是真的，它不需要任何人的功劳，求你恩待那些破碎而疏离的心，懦弱所有的关怀，只剩一个需要你的罪人，可我依然相信光不会落下，它绝不因人的跌倒就收回它的造化，恩典不是为了装饰完美，而是为了你和伤。会落下。